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是中秋前夕哈，各位还一起来共修，真是感谢各位。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到极论九义说三法的第四门，就是问答体相门。那么这一门呢，其实应该是蛮重要的一门，因为就默学的经验上来讲，如果各位很重视修止观的话，观五蕴又是在止观的所缘境里面相当重要的一门呢。如果各位习惯去观五蕴的话，那这一分呢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观相啊，必须要先把那个法的差别，在相上的意思啊，都要搞得非常的明白。所以呢，我们首重就是非常重视呢，对这个法的相啊，它这个相其实就叫法。那这个法相呢，到底在分别义上啊、义理上跟理上呢，是怎么样去会通的？我们前面呢一开始讲了一堆的理，对不对？啊，可是那段的理，如果没有这些事项当作所缘的话呢，我们的根器没有那么应付得了那个抽象思维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会用法相观的方式呢，造作一些东西，造作一些概念，造作一些事项的东西来加以思维。比如说，我们就像我听金工师傅的录音带呢，就会常常讲到说他一直说那个整个寺庙就是一个教室，就是一个教室。你进到那个山门呢，你就看到了弥勒佛，你就看到四大天王。弥勒佛的表法是什么意思？四大天王的每一尊是什么意思？那么进到法堂以后呢，每一个在处处，从壁画是佛教的故事，从那个所安立的佛像的每一个，他手上所执的法器等等的，都有他的表法的意思。我觉得有他表法的意思跟那个相，两者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经论上自己多下功夫，把那个法在相上跟在义理上都思维得很熟练，那么走在每一个地方，你都会触景生情。那我们当然不是生情了，就是触相生理，就回事能够向理，常常在一切境界当中就回事向理去思维，回事向你去思维，那么无处不是老师啊！啊，到这种状况下的话呢，没有什么事情不是老师。所以我们如果要观五蕴本分，要搞得非常的清楚了啊。所以本来是希望很快了，但是我还是尽量。可是有些重点的部分，我有心得的部分，我还是会跟各位仔细做报告。像今天，我下午啊，就是早上啊，拜了忏啊，然后坐下来。试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本来今天不想写表的，后来还是觉得有一点意思哦，要跟各位报告一下，我还是把这张表做的这样的整理。因为呢我算是前回讲这段文的时候还是略了一些，不过虽然已经那么略了，但是我略过的那些重点如果把它合起来的话，还会有这样子这么洋洋洒洒的一篇哦，所以我还是借这个表来顺着这个文跟各位思维一下。原本哈，如果在经上看的话，五蕴在色蕴的相上就这么解释。什么解释呢？你各位看153页卷三的第14页，就是很简单的这段解释。可是谈何容易，如果不是大德解释，我们怎么知道会有后面这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哈，色蕴合相，那问题是啊，光这个问题都有蹊跷。什么蹊跷？他问的相是色蕴的相还是色的相？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这边就写了色蕴和相，变现相是色相。可是问题，这个色我把它弄出来，我就去问这个色呢，是我们一般各位听过色尘吧？知道什么叫色尘吗？好像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是佛学院考试哈，我就出这一题：是差别论义， 射程、射法与射运，有法度写无？还有囫囵吞枣啦，大家都哎呀懂，对不对？读到射程懂射程，读到射法懂射法，读到射运懂射运，那把合在一起来谈。我说啊，那名了不赶快啊？意难道一样吗？难道一样吗？不一样哦，有很大在法义上，在止观上，在解脱门上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意思。什么叫射程？那问题是这里的相是射程的相呢，还是射法的相呢，还是射运的相？所以这个时候赶快就翻了、啊、射程的定义是什么啊？射法的界说是什么？那么射运的界说是什么啊？射运不是之前讲过吗？什么叫射运？之前讲过没有？射运是什么？各位学过白法的话，射法是什么啊？白法里面也讲过射程啊，射程啊，前面也讲了，是眼根所对的那个物质叫做射程，懂吗？可是射法就不然哦，射法就包括什么？五根所对的五境加上法尘，就是一根所对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总这十一法，总这十一项合起来叫做色法，各位了解吗？色尘只是眼根所对的哦，只是眼根所对的那个现象界啊，眼根所对的那个现象界叫做色尘。那么如果把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对到色身香味触，五根对到这五境，还要加上，因为一根不可见不可对，所以不算色法。但是呢，他所对的抽象概念虽然不可见不可对，可是他可意会，可以意会，宛然可以见到，对不对？像孔子就说了，当你见到的时候呢，那个道就会在骑坐马车的时候呢，出现在那个马车跟马齁、哦、不是有一个轭吗？一个这种形的啊，一个弧状的，套在那个马的头，马的背上，让它能够拖着走的，那个叫轭。那个道理啊会写在那个轭上。那个是已经入道很深的人，因为他常常思维那个道理，所以那个道理呢自然而然就浮现在他最常，不管在哪里，他说道在屎尿，你见屎见尿，如果你有道心，你见屎尿也见道，对不对？你就见到他的不净，见到他的无常，见到那是昨天的我嘛。我不是曾经举过例子吗？昨天的我就在茅坑里面，对不对？明天的我就在厨房里面，还没有烹调而已。当它变成吃了以后，变成我全身的蛋白质，支撑我这个四大的身体。那么今天还在冰箱里面的那些食物，就是我明天的我嘛，不是吗？常常这样子观，就知道四大如幻，四大如幻。我这个东西是很虚幻的。非常虚幻的东西，来来去去的东西，那这种就叫客程。大圣经里面就讲，这是观我如客程，来来去去的客人啊。那么终究他要回老家的，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老家在哪里吗？这是应当要去思维的东西。如果不晓得我指归何处，那就是投出陀陌的这条路。那我们要认着自己走这条路，还是要这样。所以如果真的入道的人，他处处见相就见道，那么依哪个相？依屎尿，依轭，依门板，依到课桌椅，依到山川大地，都是。到了更入道一点呢，你会觉得哎呀，有声有色也太多余，他那是禅宗大德的境界。所以你看好，人家就可以在向上做这么多层次的提升跟超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五蕴能够搞清楚，其实非常重要。在这里呢讲色蕴是变现象，变现象是色相，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佛学概论的基础拿来思维一下，这个色是色尘还是色法还是色蕴。刚才我讲的色尘，色尘是眼根所对，对不对？是眼根所对的。那么色法呢就包括十一啊，请去看白法，我就不再细讲了。那这里讲的是色蕴呢，那色蕴是什么？色蕴是什么？ 社运如果在广五运论里面，他就解释了，是四大与及四大所造社，还有处置一分，总而言之就叫做社运。可是这个不是重点哦，它是还是属于社运里面的社法。社运加上运这个字，我们上回有写一张表，运如果广而有极亿啊，有十一亿，记得吗？啊，从三世三界三寿啊，从目标的远近啊，从处之所在见取所在的内外，你只要取一个概念，它就分成内外了。依这种种合开为广，开为十一亿。依那个十一亿之道，我们心就一直在分别，心分别就叫造业，于这个业颠倒无明，就叫起惑，于是就受苦。这个惑业苦的流转向就叫做运，懂吗？从颠倒分别妄想开始，一直不断的就是惑业苦。惑业苦用唯识的讲法就叫做业果相续。所以社运不是一个不是社法，它也不是社成，它甚或者不是四大的任何一大，四大的合合相，它其实没有办法刹那刹那见，只有办法从业果相续相见，只能从三世三界的流转上去见它。唯识只承认三世三界的分别，然后让它产生业果相续的相，没有禁止绝对独立存在的相，唯识不承认有这种东西，不承认有常依主宰的东西。那么当你在流变的过程当中，都是心所造的，所以叫做行，行叫做牵流。我们以后讲到行运的时候，就会讲行是牵流意。什么叫牵流？就是生住意灭叫牵流。我们只能见到任何一个现象的生住意灭，成住坏空，从这些过程当中知道所有的有情无情都在流转，都在流转。我们唯一能够见的就是这种流转相，流转相就是色蕴的相，就是色蕴的相。所以呢，我们过去呢，很多人不懂唯识，对尤其法相中对变现的解释，就把它解释成哎呀把它变出来了，变得让我们看得见了，不是这个意思。它变是什么？处对变坏。现是什么？方所示现。取其变，取其现，合起来叫做变现。那么变现是什么相？是色法的相，是色法的相，是我们假立。如果你我们五根对五尘见到的，包括法尘在内，如果见到的是有见有对，什么叫有见有对？见就是实色见，像我今天见到这个椅子，各位都看得到，对不对？我们共同见到，这叫见。对，空中有微尘是有的啦，我们可以用显微镜去看，对不对？有。我们掌中有细菌，有，但是见不到。见不到并不代表没有，你眼根还是有对到。在用物质的观点来讲，只要它物质的存在是有的，可是我们见不到，但是我们是有对的。对就是说它有个物质的所缘境，也在好像可以度掉，但是我们无法分别而已，懂吗？比如说像这个怎么讲呢，一个人啊，一个人如果太远了，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啊，到了天空去，我们只看得见大的建筑物，看不到路上走的人，对不对？当你慢慢慢慢降低下来的时候呢，嘿，那个人的走动像看得见了，懂吗？可以，因为越近了，我们的眼根的这个工具有办法分别了，就生出见的功能。可是在还没有见之前，只要它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就有对。所以色法基本上要吻合有见有对的特质，如果不可见不可对，至少还要符合一个法尘的特质。法尘就是可意，可意就是这个意，意就是想象，你必须至少可以想象。比如说龟毛兔脚，虽然没有这个东西， 啊，虽然没有这个东西，当然有人会狡辩啊，说什么绿蜥龟，那天还听到新闻有什么红蜥龟，就是那个龟壳上长的毛是红色的，墨学认为那个是它所那个乌龟所生长的那个海域啊，寄生虫在它的龟壳上的那个颜色，长出来的毛那个是那个颜色，如此而已，并不是壳一定会有那个毛的哈，所以议会。虽然没有那个东西，可是你只要有名言，名言对我们来讲都有约定俗成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不管它可见可对，或者不可见不可对，至少它不可见不可对也要能够意会，对不对？所以只要名言有我们约定俗成的意可以想象，它也构成法的条件。可是这个法都是我们推论出来的哦，都是我们借由名言或者借由眼根这个增上缘所取的一个相，所取的一个相，这个都叫做设法。可是设法本身是无记的，啊，是无记的。无记的就是说不会产生受报，也不会造苦的。它会遭苦，是因为我们对它颠倒而造业，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造业之后呢，自然受果，业果相续的相。被我们的五蕴呢能够受用了，我们受持这些受用就叫做五蕴，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五蕴怎么样跟这一个物质界或精神界产生作用呢？就是透过那十一意，透过我们上回所讲的那十一意。那所以十一意是设法跟设蕴之间的一个桥梁，设法经过那十一意的转作了以后，就是中间的操作了以后，它就变成运了。为什么变成运？就是因为种种分别颠倒嘛，然后呢自己搞不清楚，在中间一直不断的造作了以后呢，你就造善恶业，于是呢就受苦乐报，那于是就不断的获业苦。有了这个获业苦的流转相，就叫做运。设法本身无罪，它连主体的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了。可是那个，如果我们硬要把它当作是存在的，还会认为它会有苦乐，于是造了善业。你既然受报，那就不断的一熟相报，那就搞不完。所以呢，墨学在唯识里面呢，我会蛮赞成方东梅老师啊，他讲的一个观念，他认为不是业感的，业感感觉上来讲。是业，那个是实有的。其实呢，他一直认为说业感那个字，那个感那个字呢，或许是当时的笔误，应该改成惑，疑惑的惑。这一点我倒是我觉得很赞同。你看，就是少了这一个，少了这一撇，多了这个，对不对？其实就跟感这个字很像，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啊，业感呢、啊，感觉那个业是实有论。啊，那个业可以感啊，它感遭后果啊，所以这个是好像实有的。可是如果讲成业惑的话，业惑缘起，你对于身与意所造的业起了颠倒的疑惑无明，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惑啊，对于现象起了无明，那么于是呢才一直不断的流转下去，你认错了这个事实。所以并不是业是实有的，像现在佛教界就一直把业障业报这件事情感觉得非常恐怖。可是在空性观里面呢，对业这个字，业也是无相，啊，业也是无相的。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诠释业这个东西？尤其外教的人对佛教徒呢有一个非常不同意不苟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佛教徒看到一些现象都把它归为叫做业，业报啊，业障啊。可是问题是业有善业恶业啊，啊，为什么我们讲业报业障的时候，怎么老好像是在讲恶业报恶业的障？可是那如果业会生报，报会生痛苦，那业会生障，障会没有办法成就菩提涅槃，那善业怎么办呢？善业是不是也会造成障碍啊？你如果善业会受乐的话，那乐是不是一种障碍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善业也不可以做咯，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业构成报，报是苦的，业构成障，障是能够 不得菩提的因，那这样子业就有问题了。可是业的属性有善业有恶业啊，甚至还有人讲有白业，那这些都是业，业那业都是生于意志所造啊。生于意志所造难道一定都是苦的吗？难道一定都是不成就菩提涅槃的吗？不对啊，我们修行也还是要用生于意来做表现啊，我们供养三宝也还是生于意去礼敬三宝啊。那我们怎么可以把业这个字讲成好像很负面呢？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对业的观念有问题，我们对业的观念呢老是变成负面解释，老是颠倒的造作意。所以我其实蛮支持方东美教授认为要讲成业惑缘起，对业的不了解，你没办法对业自在。我造作生与意，我能不能自在？我能不能清净所缘？我能不能跟佛菩萨三业相应？这才是关键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不得自在，我不得自在，所以我在这个地方颠倒，我又越想要去控制这些 外面的东西，这才是关键啊！就叫业惑，而不是业感，不是业好像是实有的，然后呢啊，感遭苦果造成障碍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颠倒无明啊。就唯识的看法来讲，其实不只是唯识啊，在阿含里面的很多的解释也都是这样，在大圣经典里面很多的解释也应该是要这样子，不应该把业讲成是实有论，是有业的，业果是相续的，可是这一些结果都在于对现象界的无明而来的。当然唯识不讲无明了，但重点就在于它产生了执着，执着一旦发生了，正见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一切的什么讲远离的啊，讲破啊，都在破这个东西，破那个执着，得那个正见。所以用正见破执着的观念，就在破执，破这个惑，破这个惑啊。好，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哈。好，我们讲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回到这里呢，我们谈到了第一个问话就有意思了哈。色蕴和相变现，变现这两个字并不像字面那个样子。好，如果造成极论的解释，变现有两个意思，变是处对变坏，现呢是方所示现，那目玄又把它这样对开来，这叫做唯识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叫做六离合式，就是有六种把名词分开个别解释。因为呢名字啊单独一个字都有那个一个字的意思，合起来又有合起来的另外一个意思。我常举的例子就像兄弟，兄是哥哥对不对，弟是弟弟，可是如果讲兄弟的时候呢，用英文就比较清楚了，英文叫做 brotherhood， 它不是 brother， 也不是，它不是 older brother， 但也不是 younger brother， 它不是大哥，不是小弟，它是兄弟之间的一种关系，包括那种感情，包括那种对那种感情，对那种关系的认知，包括一组态度。那不是讲哥哥那个人，不是那个主体，也不是弟弟那个主体，对不对？江是江，湖是湖，可是你讲江湖的时候是一条江吗？是一条叫江的湖吗？不是，都不是，对不对？所以你们发现名句文啊哈，分开个别有个别意，合起来又会造出一个新的意，你们发现。所以唯识就用这个，他因为唯识的观念里面一切都是名言嘛，中观也是这样看，如果一切都是名言的话，那么我们不要受牵制于名言，要反过来逆推名言，逆推名言，名言就要拿来离，把它离开来。墨学就这样离，处对变坏，明明个别有意思，处就是什么山河深处，根近似，根近相对生出的似，山河河谓之处。处也可以说是生苦乐无忌受的因，对不对？因为你处了尽了，所以就产生了嘿，跟我原先的期望相顺，于是我就乐了，相违背我就苦了，那么不相顺也不相违背，我就哎不苦不乐，不是吧？所以处是受的因，也可以这样解释，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了。可是呢它怎么来的？它必须有个前因，就像楞严经里面立方故迷，比如说我们今天立了一个东南西北，所以我们才会对一个人讲说啊你迷路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一个东南西北，没有一个善恶美丑，今天我长怎么样，我会怕别人批评品头论足吗？现在蛮流行的减肥瘦身才是美，对不对？那是我们对美的观念是这样。那回到唐朝，杨玉环她现在就不美了嘛，她就应该要被送去塑身一下，不是吗？所以美是一个那个时代或文化或者是社区社群他们所约定俗成出来的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是法尔常住的，不是本来有的观念，所以它必须有一个方，就是规矩。我们立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分别，那个分别就是根茎相对生出的事。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呢，那因为我有认为瘦比较美的观念，那个观念就是方来代表，方就它不是一个方位而已啊、哦，方位当然是一个了，可是方位广而言之，它的属性就是什么？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言观念。一旦我立了一个名言观念，我就跟对进了以后，我就会产生好坏美丑是非对错的这种评价，对不对？这就是处。那人家问你说：“哎呀，你看到什么？”就是看到那个，对不对？你就会把那个你所处的那个色啊，对你评价的那个所缘境呢、啊，指出来，就是他比他丑，他比他美，他比他胖，对不对？就开始会有相对的比较。于是，这是处，处是你生出来的心，那么你的所，就是你批评的对象，就这样子，能所就出来了，对不对？能所出来了，于是呢。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相对对法啊，能所对立就产生了。对，它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什么呢？显现出变，就是事的变化，事的变化，这是唯识的根本论点了。一切都是事的，所以这个变应该解释成什么？分别，都是事的三种基本的分别，前六识的分别、七识的分别跟八识的分别，有三种分别，有三种分别。因为这种分别，所以它才现在眼前，对不对？现在眼前，所以它才会显现出来。显现是显现它什么？现出它的意出来。我们都以为它现出它的相，其实任何物质是没有一定的相，但是它有意，所以在唯识里面呢，通常叫做意相。意相，任何我们所见的相都带着我们的评价在里面。比如说呢，我们像我有近视眼，对不对？或者有人有色盲，我如果是一个有红绿色盲，这是最容易解释了。如果我有红绿色盲，假定我没有角质的话，我没有角质的话，我看到红色就看到灰色，我看到绿色也看到灰色。对红绿色盲的人，很多的景色看起来就是灰灰的，无法分别，就是灰色的渐层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那难道那个物质本身就是灰色吗？不然，所以它一样见相，可是它见相就带着什么？这个工具本身的限制。如果今天呢，很肚子很饿，肚子非常非常的饿，同样的一眼看下去，我就会看到，哎，有些学长桌上摆着的月饼，月饼呢就感觉的比谢师兄的人还在大，我就会秒大人而小之，对不对？大月饼而吃之，有没有？所以我看到的像是有我的意的。我们的人哈、哦，看所有的像都带着自己的期待，带着自己的解释，这逃不掉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绝对的客观是这样子。好，我们说即便是用科学工具，可是问题是科学工具的解析度也构成了量度那个物体本身的限制嘛，不是吗？我们如果必须要用工具才能认识外在的话，那工具本身的限制就会加在那个物体的本质性上，没有一样逃得掉的。那个在唯识里面就叫做意象，带着味道的象，或许象有实色，我们也并不反对了哈。假设它实有一个相，假设它实有一个相，可是我们总是没有看到实相，我们一定只能看到那个相带着意， 而每个人的义又不一样，你的义我的义，所以呢像有个别差异。你看哦，小朋友啊，画妈妈画爸爸画老师，那个头都特别大，对不对？因为他每天就对到头，因为头是对他最有威胁的，头是他认识的一个关键，对不对？可是如果他看到了妈妈或老师啊，经常都是比较长发的，他的概念里面没有耳朵，他甚至看不到眉毛，就是眼睛，就是嘴巴，他最学会脸上的脸孔，不是鼻子。你看小孩子的绘画的发展，一定都会先画出三孔，两个眼睛，一个嘴巴，才会慢慢的发现有鼻子，最后才发现一些，哎呀，原来人有眉毛，才发现眼睛的细的地方有睫毛，到了很大以后才发现，哎呦，原来人有耳朵，所以他每天都在摸、哦。可是当他画起来说人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就会缺东缺西，细节没办法完整，没办法完整，就慢慢慢慢又随他的认知的细节化慢慢完整起来，这是人的发展过程。所以呢这些过程呢就在变，一直不断的变现变现。所以现是这个意思，现不是实在有个实相就现出来，唯识讲那个相是指这样一直不断的在变的东西，是显现而已，它不是真的实现，不是实相的呈现，不是，都是随着事的分别，你事的分别到哪里，相就显现成怎么样子，于是它就现。一旦现出来以后，人就会不满足，或者会因为苦乐受或者是期待的改变，观念知识的改变，就会一直不断的怎么破坏前面的，产生新的。所谓坏是坏前生后，坏前生后，对已过去的叫做灭，对未来的叫做生。所以看你要从哪一个地方去看，如果你一直要看到过去已灭的，那我们看到的相就是灭灭灭灭灭，对不对？都是前相灭后相才会生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切就归于萧萧条。可是看多的人就不一样，他看到相都是生生生生生生生，一直不断的生，对不对？他生出新的，旧的自然让它灭去。所以你看是生生之道还是看是灭灭之道，那随个人的取意，你取的意象不同，它的意思就不一样。诶，所以墨学就把它这样子啦，方是一个名言概念，名言概念设立了以后呢，我就会生出根境相对的事的分别，事一分别了，我就有所对能对，对不对？于是呢我就会显示出事的种种变化，现出了意象，意象一旦变，就随着心转，心意一转，它就会前灭后生，这称之为坏。所以为什么法无常，行无常，诸行无常的那个行就叫牵流，相随着心的牵流一直不断的在变化，这叫做诸行无常。我们看到一切的法都这样随心而转，现出的无常相，我们要常常这样观，这就是这两句话这样做。我们断在这里，变现相是色相。所以请问，变现相是色相，是讲色尘还是色法还是色蕴？色尘只是讲眼根所对的那个东西，色法是讲五根对五境加上法尘，而色蕴是指业果相续的牵流。那请问，这个相，变现相是指哪一个？色蕴嘛，因为它不是只讲眼根对的那个嘛，它显然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牵流变化的过程嘛，不是吗？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有名言一直归于无常的一个名言，是虚幻的，是假立的，对不对？到最后呢归于空，对于无常，这样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一个名言的假立最后归于无常的结果，这一个实相就是一个业果相续的相，所以才会符合色蕴和相。所以这个相变现的回答的确是回答色蕴是不错的，否则一样讲这个色这个字，在唯识里面就有可能讲色尘，可能讲色法，可能讲色蕴。你有没有讲？你有没有觉得墨学是在玩文字游戏？是的，我是在玩文字游戏，唯识法相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可是问题是，唯识法相 强调要把文字游戏搞得明明白白，因为我们的心经常用文字而不晓得文字是假的。既然知道是假的，就要玩它，不要被它玩。这、就是维斯法这样的态度，不过是用默学的嘴巴讲出那个比较戏谑的说法而已了。好，因为它是名言嘛，我们就不要受制于名言。我们太常把名言当作不用检验的前提，想当然耳的就接受了。对不对？我说东山有老虎，讲个三次我们就信以为真了，不是？可是难道这是真的吗？这是需要检验，连话语的逻辑本身就需要检验的，何况它是不是有所指，更需要去检验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太多没有检验的部分。那既然没有检验，我们怎么能够人家就说我们就信了呢？自己以为，然后就自己信了呢？那这种自作自受不是很无聊吗？OK， 所以这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牧学看到这两句的时候，我做这样的思维啊，我分享给各位，其实也鼓励了各位也做这样的思维。但是有个前提是我一开始讲极论的时候我就讲的这个问题，是学唯识经常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散乱，就在意义上会散乱，就因为想太多了，想太细了就会散乱。所以一旦你发现你想的头脑打结了，放下 OK， 直观要以取静为上，因为一切的智慧呢还是要沉淀下来，哪一部分你想得通想得过受用的最重要，想不通想不过在那边打结绕不出来的先摆下，先摆下，在受用的地方呢多做一些加行比较重要，因为才是你真正了生脱死，因为这才是我们学佛的本怀，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那些大德他的智慧为什么会高过于我们那么多，那是因为他在经教当中会产生出无上的心得，那那心得他透过这些法句啊教导于我们应当有他的意，所以我们是设法跟他相应，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经教上呢多做一点努力。所以如果各位在不散乱的情况底下呢愿意这样用功，那么默学只是把方法告诉各位，各位可以把文句就这样子，我这样子，然后呢看他的次第啊，看他的次第，然后呢知道好、啊、所谓牵流，所谓业果相续，在名言到无常之间原来经过了这个八个阶段，那么似乎好像也言之有理。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他根本从头到尾无住，无住就不可能住，所以无住本来就是法性，懂吗？所以这种染心的改变，他的法性很仍然是跟真如一样，真如涅槃一样无住，染心的牵流一样无住，一样无住，一样不生，因为它从开始就假立嘛，名言就开始假立了，到最后是无常，你说有一个那个东西吗？没有。就像今天我跟你讲说，哎，江老师，我跟你开一个户头哈，在花旗银行，我刚刚把你存了100万美金在里面，然后呢还有我帮你投资的哪一只股票还最近又赚了 25% 啊，因为很有利得呢，所以我帮你买了外汇啊，最近欧元一直走强，所以我买了欧元，就开始讲啊就好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啊，哎呦我最喜欢看那个 Star Trek， 哎呀看到那个，哎呀只要画面再带点震动，那真的就好像飞过什么星云啊，撞击什么星球，反正什么产生什么灾难，所以那些灾难只是画面的一些显色形色的改变，加上名言我的想象，那最后呢，哎呀最近经济大风暴，投资出现了一个错误啊，暂时套牢，江老师有没有2万美金借我一下，他不但没有办法从我这边得到半毛钱，还要掏2万美金让我去周转解套他心中以为的利得，于是我赚了我就金光岛我就跑了，对不对？所以我只要前面讲的他心花怒放，觉得我对他仁至义尽，对不对？觉得我对他的财富管理我是很尽心很专业的人，对不对？那他只要信以为真，我就有从办法在他身上再挤出另外本来不属于我的，对不对？我直接可以受用的2万美金拿走。所以啊看到很多人犯罪是怎么犯罪的，传到我的那个手机简讯，你已经获得了20万啊、嗯，要领取请拿5万来。 OK，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懂得人性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在里面玩，知道吗？但问题是我们的心的这个作用我们懂不懂？不懂的话我们就被人家玩了。如果知道这一切东西都是这样子，那不是说不要去玩那个游戏，他不是那么消极拒绝这一切，而是要去知道检验。好，如果你随顺世间法的话就检验，你如果这些东西根本跟贪嗔痴相应，我不理他， OK， 我还是清净所缘，走我的解脱道， OK， 这倒是一清二白，这是看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方向感的问题而已，这样了解吗？好，借由这样子，好，我们看看哦，为什么会变坏，这里面就举出了16缘。那么我也上次讲了一个例子，你只要看到啊，在唯识或经典当中啊，举一堆例子，各位就要记得开始归纳啊，记得开始归纳，因为如果你不归纳的话，手足筷子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诶，以及公身没公下这些的话，可是我们当把它归纳了以后就发现，诶，手足是属于自己吧的这个友情，对不对？我有手我有脚，我用手去抓一个东西，跟它触了，对了，就变了，就坏了，对不对？我们自己很有经验，何况脚所踩的，它不只是手跟脚而已，它指的字这一类就是字有情啊，应该加上字这个字啊，字有情，字无情，就是有情的字体跟无情的字体。我自己对一个法产生了接触，产生了一个把玩，对不对？于是它就变化了。那种变化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我上次也讲过，这一类的变化不是只有手足而已，是手足这一类的。我用头去撞也可以，我用屁股去顶也可以，反正我只要身体的某一部分去产生跟物的作用，它就会产生变化。啊，就不要说东西吃进来了。吃进来在我胃里面的一种消化也是变化，也是一种变化。所以我们经常讲食不进观，就是吃的食物的不进观，就应当去知道外面呢摆着哎呀色香味俱全的东西，你一口咬进嘴巴里面的那一当下，就有100万只的细菌呢附在那个食物上面来分解它，对不对？藉由的媒介是什么？我们的口水包裹起来吞咽，每一个吞咽的动作呢，它就会粘在我们喉咙的绒毛上面。你这样去观想，还有吃不到你的肚子哦，就狗没办法逃出来了，对不对？就会有这种哎厌恶的作用。所以食不进观，就是要让你对食物不要再去挑嘴。其实它要摄取多少量？我们身体有哪些是没办法自己合成的养分，是不得不的要藉由食物来摄取。其实我们对食物的关系基本上的要求是这样多而已，所以呢藉由这样子的观想离开了我们平时对它的执着的态度。但是我们要学习一个正确摄取食物的观念，知道我们人体并不是万能的，我们有些氨基酸是无法自体合成，但是又是身体上必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为了修法的缘故，我要去摄取食物，所以我要改变我过去执着不掉的摄取食物的态度。所以这些都是在转变我们身为一个凡夫的习气，让我们能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否则为了要去吃一个美食，我们就为它付出多大的代价，那是划不来的。时间省下来，我们可以去做好多有意义的事情，如此而已。所以在佛法里面，不只是出家人修的方法是那样子，其实在家人如果愿意的话，如果不是外缘不许可的话，其实都也应该要那样子过得清凉自在一点。所以在佛法里面的经跟论所讲的一切的修行的方法，其实都是普遍可行的，只有愿不愿意而已，还有因缘啊是不是具足而已。如果我们一直发现我们的因缘不具足，那真的是我们的善根不够，我们过去所积极的福德之粮真的是很欠缺，所以我们得不到暇满人生。你要知道暇满人生真的多难得，你今天有那么一个下午真的是暇满，你是选择干什么？放逸四肢在那边看电视吗？啊，哎呀去睡他一大觉吗？哎，去冰店刻他一碗冰吗？啊，去这个餐厅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吗？你会去选择什么？这就是你的善根的问题。 你能够有福德资粮的累积到这一刹那或一个下午或某一段时间，你能够得到真正暇满人生因缘的具足，你的智慧之粮够不够？你的善根是不是能够指导你去做一件对你自己以后免去很多烦恼的做法？这是我们的智慧哦。所以如此的看来，这些归纳手足是一个事情，然后快食是就像土石流，我举个例子，土石流无情，我们上礼拜也讲过这个例子，它什么时候掉下来？是缘具足了它就掉下来，只是今天刚好你缘也到那里，所以被它砸到而已，不是它故意要砸你，不是它故意要砸你，这是无情自作，就是缘具足了它造成了一种伤害。还有呢，刀杖，刀杖倒是有意的，是人有情拿着无情物对另外一个物体呢产生了破坏，产生了破坏，这是人为的。寒热是指外世道的改变，我们上礼拜讲过。饥渴呢是对于内世道的改变，我们讲到我们人跟外世道都一样，地水火风，因为地水火风在我们的内世道的消长，就会产生饥渴等等的身心的反应，包括会发抖啊，像我毛孔一直都比较属于放空的状态，但毛孔都会有一点汗排出来嘛，所以受到一点冷空气我就很过敏啊，他过敏之后呢，他的自律神经又不会懂得把它什么样缩起来，就很容易哎呀感到冷啊，感受到冷，这就是内湿大的不调，自律神经的没有办法反应。好，这个呢文盲跟蛇蝎为什么分为两类啊？我们从世间法上来看，文盲是什么？叮到你之后呢，从你身上吸取一点血或体液，对不对？他拿走你一点东西，拿走你一点东西，可是他也给了一些东西叫做乙酸，可是他为什么要分泌乙酸？其实分泌乙酸是为了叮咬的时候让你没有感觉，就好像麻醉品一样，所以他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取走你一些血液或体液啊，这是文盲。蛇蝎呢是因为你吓到他了，或者你踩到他的地盘了，他为了要显示他的地盘的界限，所以他咬你，他咬你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身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一咬到你，他体内有高浓度的毒，你体内没有相等高浓度的毒，在于离子浓度会从高的到低的这个特性，自然而他体内的毒就会怎么样流进我们的体内，他不是故意要射毒给我们的，因为他的身体本来就有那么高浓度的毒嘛，咬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毒嘛，所以自然它那个毒的分子就会为了平衡的缘故就会流到你的体内来，而它会咬你是因为我们刚丢一嘛，对不对？因缘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呢它就咬了你，它还布施了一点毒给你但是就多布施这么一点呢，我们就中毒了，神经毒也好或血液毒也好，我们就完了，对不对？解毒来不及就要死了，这个就是蛇蝎。那风日呢，它不但给你的东西，它还拿走你的东西，对不对？风是给你凉，可是太凉了，像我们在山上山难的时候，你流汗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在顶头风这样吹，你会失温，我们的温度会保持不住，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啊，风好凉哦，继续吹你会失去温度而死掉，然后休克。他请问前面叫做给你凉，后面叫做夺走你的温度吗？不是，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夺走你的温度，前面夺走你的温度让你觉得凉，后面夺走你的温度要你死，他从来本性没有改变，可是我们就断成两截，前面是热的，后面是苦的，这种实相我们都见不到。太阳是什么？太阳给你照的时候，哎呀春光明媚，会继续拍到你变光，就是这样啊。他有改变吗？他从头到尾始终如一啊。可是我们看他前面可爱，后面是很可恶啊。他有改变吗？没有改变。所以法性长流，如如不动，什么东西在变？心在变，对不对？你跟他相对的时候呢，取向不同，如相而想。如相而想，因为你的心是什么相，你就把它想成是什么。那法有没有变？法的自信从来不变，法的自信从来不变，始终都是空性，应当这样思维。所以呢，学唯识或学佛法的人要习惯 要慢慢的减少我们对外在的抱怨，一切都向内心的是非看。我们学佛法，佛法是一种道德的东西，它这种道德东西不是去检验别人的，是看自己的，是看自己的，看自己都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你去看经论，经论较量自己内心的作意是非常非常忙的，一个修行人在心地上的功夫是很忙的，